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认识新约，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能够在一块儿学习圣经了。
在上一次的认识新约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已经把福音书做了一部分的介绍了。
是啊，我们说了什么是福音书，也谈到福音书是怎么写成的，以及福音书的重要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块儿来谈谈四卷福音书的特点和他们的主题。
说到四卷福音书，金华牧师啊，我相信我们最常常听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在圣经里给我们预备四卷福音书呢？他只要感动一个人写一卷耶稣传，不是就够了吗？
这的确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问题。让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好了。
好啊。
如果有几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画画，他们透过他们的画笔所观察和描述的事情可能有一点出入，可是呢，他们实际上所画的地方是同样一个景色。
嗯，如果我们要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画的这么不一样，他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们一套故事呢。
对了，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原来我们是有限的，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也会因为我们所注意的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表达，也会对事情有不同角度的解释。虽然是这样子呢，每个人所观察和体会的细节都同样的重要，同样的具有代表性。
而且要把大家所表达的都凑在一块儿，才能够看清楚整个事情的面貌呢。
由此可见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四卷福音书，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和福音的全貌。
嗯，神要我们把四卷福音书所表现出来的耶稣放在一起，好叫我们对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福音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不错，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尽力地写下了耶稣的生平，可是啊，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读者不同，他们观察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所写的角度和重点也就同样的不同了。同一件事情，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就让读者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了。
所以我们如果读遍了四卷福音书，自然的对耶稣跟福音有全面的认识了。
这是肯定的，我相信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四福音的资料和信息是互相补充的，这更可以说明耶稣的事迹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先分别的认识每一卷福音书写作的重点跟描写耶稣的特点，然后把它们都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知道耶稣是谁，并且晓得他全备救恩的福音了。
不错。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四卷福音书对主耶稣的描写各有什么特点吧。
好啊，我们按照新约目录的编排次序，先从马太福音说起。金佩啊，你觉得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三卷书比较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发现啊，马太福音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引用旧约的经文特别的多，比其他的三卷福音书还要多呢。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虽然马太福音是用希腊文写的，可是从马太福音的一些特点来看呢，圣经学者认为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心里所想到的读者很可能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不但熟悉旧约圣经，而且也比较敬畏神的话，所以马太福音引用旧约的经文就特别多了。
尤其是马太福音常常引证旧约说， 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等等。这一类的说法只有对犹太人才有意义。假使一个人从来就没有念过旧约圣经，那么告诉他耶稣的降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对他来说啊，这个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的确是的。有人算过马太福音里面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大概有93次之多，其中至少有9次还特别的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这一类的话。
我想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对象就是犹太人。
其实哈，马太福音除了引用旧约圣经特别多以外呢，其中还有一些字眼也能够让我们看见它的犹太色彩。譬如说马太福音提到神的时候总是用天这个字，而不是直接用神这个字。
对呀，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所说的。而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同样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可福音用的却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用天国这个字有37次之多，其他三卷福音书里却都是用神的国，从来没有用过天国。对一般人来说，神的国和天国也许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犹太人说起来就不同了。
就是嘛，因为犹太人觉得神太伟大了，人不配直接用神这个字眼的，所以他们每一次提到神的时候都习惯避讳用神这个字，而改用其他的字来代替。
这就是一个例子。至于马太福音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对耶稣的描写是特别强调耶稣君王的身份。
是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就是叫我们认识耶稣，他从血统来说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君王的后代。
紧接着马太福音第二章也借着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强调耶稣君王的身份。那里说到啊，他们千里迢迢的到了耶路撒冷，为的是要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
后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里面，他俨然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为他的国度定下了一些应该遵守的法则。
还有呢，在耶稣最后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1章第5节特别提醒我们，这是应验先知的话说，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
连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马太福音也特别指出来，在他的头上面安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犹太人历代以来都一直在等候一位神所应许的君王来拯救他们。马太福音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犹太人，他们所等候的那位要来做王的大卫后裔已经到来了。可惜啊，犹太人就是不信，即使到了今天也是很少犹太人相信耶稣，他们还在空等早已经到来的弥赛亚。
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马太福音28章的18节的记载里面，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主耶稣亲自做一个君王的宣告，而且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还亲自宣告说他是有权柄统管宇宙万物的万王之王啊。
马太福音多次的从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训等等不同的角度宣告说他就是君王，就是弥赛亚。
耶稣既然是统管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见马太福音不单是为了要把耶稣的救恩告诉犹太人，也是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宣告福音的好消息，说他是王，他是主。
不错，所以主耶稣在宣告了他宇宙的王权之后，就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尊他为王，为弥赛亚救主。说完了马太福音的特点，接下来我们该来看看马可福音了。
静华牧师啊，上一次我们讨论过所谓的同观福音、对观福音或者福类福音，就是说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是的。
虽然是这样呢，我觉得读马可福音的感觉还是跟读马太福音不太一样诶。
当然了，每一卷书的读者都有他写作的特色，这是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可以对照一下，做一个比较啊。
让我举几个例子吧。首先，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像马太福音那样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而且呢，我发现马可福音每一次讲到犹太人的习俗或者是犹太人的规矩的时候，他一定马上就解释，好像生怕他的读者不知道似的。
对啊，因为圣经学者早已经公认马可福音是写给非犹太人阅读的，而且是写给罗马人阅读的，所以作者马可就会不厌其烦的在福音书里向他的读者解说一些犹太人的规矩啊、习俗啦。像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里，当作者提到希伯来文戈尔板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解释说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还有呢，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四十二节，作者提到犹太人的预备日，他也紧跟着就解释说这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还有马可福音完全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跟耶稣的降生，
一点儿不错。马太福音之所以记载耶稣的家谱，是因为他是写给习惯追踪家谱的犹太人阅读的，目的就是强调耶稣君王的身份是出于大卫王的传承。马可福音既然主要是写给罗马人阅读的，所以就没有必要把一长串的家谱放在里头了。
还有马可福音不单是直接就从耶稣的工作开始说起，而且除了第四章跟第十章以外，他也没有像马太福音那样详细的记录了很多耶稣的讲道。
是的，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特别强调的是耶稣开始出来服侍以后的工作，记载他所做的事，所以马可在福音书里记录了三十多个耶稣所行的神迹。
更明显的是马可福音常常用立刻、随即、一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类的字眼，叫人读起来有一种很明快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马可福音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
马可福音书是所有福音书里最短的，那是不是因为你所推测的原因，没有人知道。不过呢，读马可福音的确是叫人感觉出一种勤奋的快节奏，他强调了耶稣在地上马不停蹄的忙碌工作。这种节奏也是马可福音的读者勤奋的罗马人所欣赏的。
可是主耶稣也的确是这样一位风尘仆仆的人啊，马可福音的描述不是正好表现出这一点吗？
你说的不错，正好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一节到第四节就这么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进化牧师啊，这个也是福音的好消息。
是啊，
说到耶稣是尊贵的神，为我们取了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甚至舍命救赎我们。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里记载，主耶稣曾经说过，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马可福音所强调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救赎工作。
进化牧师啊、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路加福音吧。
好啊，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就知道他是一位医生，受过高等的教育，也是几位福音书作者里头资历最高的一位。
难怪路加福音的希腊原文非常的优美，而且他描述一些事情也特别的仔细。
没有错，比方说哈，路加福音书里仔细的记载了事情发生的年代，这是在其他福音书里头所没有的。
嗯，就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还有第三章第一节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
而且我们还会注意到，路加所采用的年代都是罗马人的年代，这些都说明了路加熟悉也是非常习惯罗马的文化。
熟悉犹太语文的人就知道，路加这个名字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很显然的，路加是一个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
不错，我们从路加福音所使用的好多字眼也可以看出啊，它比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更具有希腊罗马文化的色彩。比方说哈，其他福音书常常用犹太人普通对老师的尊称，也就是拉比来称呼耶稣，可是路加福音却从来没有用过拉比这个字眼，只用希腊人所熟悉的头衔称呼耶稣是夫子。
是啊，像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节里面，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三节里面却用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
嗯，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从前也说过哈，在希腊的哲学里，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所以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几乎个个崇尚人性的完美。路加福音就是从他和这些人所熟悉的角度，也就是完美的人这个角度来记载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可见路加福音的对象一定就是那些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路加这种具有希腊文化特色的描述，对他们也一定是具有更强的亲和力，更说服力。
一点都不错。所以呢，在路加福音里，我们看见路加把耶稣的生平描写的比任何一本福音书更加的完整。路加不但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出生的情形，还把耶稣12岁上圣殿去的那段事情也特别的记了下来。
而且路加在路加福音里还仔细的写了一个耶稣的家谱呢。
路加记载耶稣家谱的方式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家谱是不同的。他不但强调犹太人所关心的，说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更把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了我们人类的老祖宗亚当，目的就是向他的读者强调耶稣人子的身份，他是全人类的救主。
金华牧师啊、
嗯、
路加福音里面还记了好些耶稣的比喻，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像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啦，像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啦，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等等的。
是啊，另外还有一些人物，像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公义虔诚的老人西面，女先知亚拿，还有人人讨厌的税吏沙该，拿因城那位死了独生儿子的寡妇，这些也都是路加福音独特的资料。
我们从路加福音里读路加所描写的这些耶稣的教训跟事迹，让人啊特别能够感受到耶稣的那种的怜悯跟耶稣的慈爱。
没有错，这些都是在路加特殊的感情和文笔之下所表达出来的。有人说啊，这是因为路加的心灵里有一位好医生所具备有的悲天悯人的性格。
我相信耶稣所表现的那种完美的人性，曾经深深的打动了路加的心，所以他才会把这些事情很生动的记载下来，为的是帮助那些跟他有一样思想背景的人， 叫他们能够更认识耶稣。
我想你说的是很对。更可贵的是，路加福音也特别注意到圣灵和祷告这两个题目。
对呀，我们知道整个的路加福音里有九次提到圣灵，比其他任何一卷福音书还要来得多呢。
是的，还有呢，像路加第十一章第五到第十三节记载的那个半夜求饼的比喻，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里所说的那位寡妇纠缠不停祈求伸冤的比喻，这都是针对祷告的。
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更是一个用迫切的祷告来胜过自己软弱的最好的例子。
这都是根据祷告讲的。金佩啊，我想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的话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真的，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所看见的，不就是一位凡事经过试探却没有犯罪的主吗？
不错，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接着还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敬佩啊，这就是路加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好消息。
对，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这卷书。
敬华牧师啊，约翰福音这卷书虽然在圣经里面被放在四卷福音书的最后面，可是它是唯一不属于同观福音的福音书，可见它的独特跟重要性肯定不会亚于其他的三卷同观福音的。
在主后六七十年间，为犹太人所写强调耶稣就是那位君王的马太福音，为罗马人所写强调耶稣是仆人身份的马可福音，还有为希腊人所写强调耶稣具有独一完美人性的路加福音已经普遍的流传。外表看来呢，耶稣的事迹好像是写的差不多了，
可是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在接着而来的三十年里面，教会的历史却有两个相当重要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福音已经传遍了犹太人以外的地方，教会的成员也从以犹太人为主转变成以外邦人为多数了。
是的，所以呢，实在那个时候需要有一本福音书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让他们能够从另外一个他们所能够了解的角度来明白神的福音。
对，另外一方面呢，当时流行一些有关讨论 Logos 的哲学思想，这种的哲学思想足以歪曲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个也是约翰写约翰福音书的原因之一。这种的思想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就发展成一种很严重的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
这个哲学思想呢，主要是讨论到 Logos，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道字，他们基本上就是不相信耶稣的神性。
这些哲学的空谈都是不能够指出这个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是谁的。
所以呢，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宣称，这道胎出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他的读者，希腊思想所谈的 Logos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主宰。
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强调了神的神性，他是永恒的，他是创造的主，他道成肉身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他用他的全能统管万有。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大约是在主后九十年左右完成的，所以我们实在要感谢神感动约翰写下了这卷约翰福音书，使得正在成熟发展的教会能够及时的对那种异端思想挺身而出，为真理辩护。
事实上，除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 开宗明义的宣告神的地位跟基督的神性以外，整卷的约翰福音都是这段立论的延伸。约翰不断的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提出证据，来说明基督的神性跟他的生命之道。
是的，比方说约翰福音里好几次记载耶稣的话说，我是真光，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生命的粮。
还有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每一个我是都是说明了基督的神性。
这个我是的宣告正好跟旧约出埃及记3:14神对摩西宣告他自己是我是的神互相的印证。只有创造万物自有拥有的真神才会用这样的称呼启示他自己，耶稣就是神。
可不是吗？他们否认耶稣是神，否认耶稣跟神是完全同等的，所以约翰福音特别要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
对，所以啊，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的出生，没有记载耶稣的受死，没有记载耶稣的受洗，也没有记载耶稣受试探，连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甚至耶稣很多医病赶鬼的神迹和耶稣大多数的比喻，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
约翰所选择记载的题材都是要引导读者把注意力单单的放在耶稣的神性上面。
是的，约翰福音仅仅提到耶稣所行的8个神迹，可是每一个神迹都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超越性，看见他能够胜过质量的限制、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以及大自然的限制、死亡的限制。约翰用这些来证明除了神没有人能做这样大的事。
的确是的，约翰福音里还有好几篇耶稣很精彩的讲道，透过这些讲道，耶稣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向世界上的人宣告说他是神。
约翰福音也特别强调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是怎样的用爱来贴近每一个人。比方说耶稣和尼哥底母私下的谈话，在井旁和一个犹太人厌恶的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还有在他使拉撒路复活的事件中哭了。
没有错，约翰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崇高的神，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会饥会渴会同情会流眼泪的人。他的存在绝对不是异端所说的是一种幻影。
的确是的，在约翰福音3:16，约翰发出了伟大的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位神，他为了爱，道成了肉身，就是为了要把他的救恩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敬华牧师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好消息。
对，弟兄姐妹，神借着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福音书，让凡是等候一位永世君王降临的人，让凡是务实崇尚个人尊严的人，让凡是追求人性完美的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一个渴望遇见时的人，都能够从福音书里认识这位救主降世救人的好消息。
是啊，也只有从4福音所表达的4个方面，就是耶稣是君王，是仆人，是完美的人，跟全能的神，才能够把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完全表现出来。
历世历代以来，虽然有好些人想要用一本书把耶稣的事情再写一遍，但是呢，到今天为止，这4卷福音书的信息还是一点都不能够被取代。
敬华牧师啊，这个因为是神的启示，是初代信徒的见证，是神爱世人的永世计划。
对，弟兄姐妹，让我们下次再继续来研讨认识新约这个题目吧。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愿神祝福你，再见。